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未能在最后期限之前延长国家安全监控授权；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对其填海造地的批评；南中国海局势紧张，可能影响美国的对台军售；美国和越南加强军事合作，向越南提供1800万美元。香港上千人参加平反六四游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韩国开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潜演习。几个星期前，朝鲜宣称成功的完成了潜射弹道导弹的实验。韩国国防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就演练内容以及参与舰只数量而言，此次演习都是韩美迄今最大规模的反潜演习。演习将进行到星期三，地点是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海域。十多艘舰船参加演习，包括一艘韩国宇斯顿级驱逐舰以及反潜侦察机和直升机。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朝鲜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的扩大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帮助越南购买美国制造的海岸警卫巡逻艇，以增强越南的海上防御能力。卡特正在越南访问，加强美越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卡特与越南国防部长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意向协议，作为扩大双边合作的指导方针，帮助包括美国帮助越南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准备。在越南海防市的一个海军基地，卡特参观了去年被中国船只撞坏的一艘越南巡逻艇。当时越南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生对峙。卡特在为期11天的亚太之旅开始之际，敦促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所有国家停止填海造岛。他表示，美国反对在地区军事化以及制造紧张局势的行动。越南和中国等国家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其中中国的填海造岛工程规模最大，加剧了地区紧张关系，引发了人们对军事化感到担心。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关系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中，就协助台湾发展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有可能会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的武器需求，但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不想让情况更糟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马明翰说，
You know, I think i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翰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较劲，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喜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喜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喜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提出批评。麦凯恩称中国这一做法令事态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两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 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麦凯恩星期五还说，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十四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最后一天对话5月31号在新加坡登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岛屿建设是正当、合法和合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公共服务。
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救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在永暑礁建立联合国海洋观测站。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天前指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卡特还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岛屿、珊瑚礁和浅滩周围确立22公里的领海限制。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对此发表评论。
关于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军队从没有说过即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要不要划设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我们对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和威胁的程度以及各方面综合考虑。当前南海形势总体都是稳定的，有些人炒作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本月早些时候，美中两国的对立激烈化，中国军队命令美国海军侦察机离开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领空，但是美军侦察机没有离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美国参议院星期天未能批准延长有关授权搜集电话记录的几项规定的有效期，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局失去了这一权限。有关规定是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受恐怖袭击后制定的。曾一度保密的这一项目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电话号码、拨打日期和通话长时间等信息，以便挫败恐怖分子的阴谋，但该项目招致美国民众的批评，他们认为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一项新法律对该项目加以修正，允许国家安全局根据个案向电讯公司查询有关数据，但不得自行搜集。美国国会众议院此前已经通过这项法律，监控项目于星期天午夜期满失效。参议院未能在此之前批准该项目延期，但仍可以在本星期内通过新的法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天晚间说，参议院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结束这种不负责任的延宕。他表示，新法律是在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所做出的合理妥协。就在参议员们相聚华盛顿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说，全球恐怖分子正盼着情报工作出现停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中敦促参议院批准新的监控授权。新授权将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继续获取美国公民和恐怖嫌疑分子的数百万条电话记录，为挫败对美袭击提供可能的帮助。 布伦南说，恐怖分子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不论是机密信息的公开与否，还是法律和政策是否变化，他们正在寻找可以利用的空子。我们现在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因为如果你看看全球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我们需要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克里骑自行车时发生意外，造成腿部骨折，他星期一将返回美国。星期天，克里在距离瑞士边界约40公里的法国城市雄吉耶附近骑车时发生意外后，在瑞士城市日内瓦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伤情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天说，克里原计划星期天晚上乘飞机返回美国，但经过进一步的咨询商议后，认为他整晚都留在医院接受观察更妥，明天再飞回美国，这完全出于安全防范问题的考虑。科比说，克里兴致仍然很高，他打了很多电话，包括和总统通了话。股骨骨折的克里将在波士顿继续接受治疗。一名发言人说，受伤的地方接近之前做过髋关节手术的地方，因此为克里做那次手术的主治医生将为他继续治疗。克里星期六在瑞士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核谈判，争取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伊核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星期一说，布隆迪政府将考虑东非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推迟原定本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东非国家领导人星期天召开紧急会议后，要求布隆迪将总统选举推迟至少6个星期。东非领导人还敦促布隆迪有关各方停止暴力。几个星期来，恩库伦齐扎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的计划引发抗议活动，并出现暴力。布隆迪总统副发言人阿巴霍耶对美国之音说，布隆迪选举委员会将同有关各方进行协调，向政府提交一份建议，但他表示总统选举不应推迟太久。卡塔尔同意延长对5名塔利班高级领导人的旅行禁令，这5人去年从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获释后一直住在卡塔尔。美国释放他们是为了交换被俘的美国军人鲍贝里达尔。美国官员说，在美国、卡塔尔和阿富汗3国磋商寻找一个长期解决办法之前，对5名塔利班头目的旅行禁令一直有效。这5人目前不能旅行并受到监控。鲍贝里达尔在阿富汗离开美军驻地之后被塔利班抓获，被监禁了5年，他今年3月被控开小差，如果罪名成立，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获释的5个人都是塔利班的高级头目。塔利班一度在阿富汗掌权，1996年至2001年期间收留基地组织。基地组织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之后，美国为首的联军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坚持认为，这五个塔利班头目应无限期留在卡塔尔，或者是被移交给阿富汗。美国国务院认为，必须防止从关塔纳摩湾释放的人重返战场，威胁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华裔专家最近频频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的间谍，令美国的华裔科学人才感到担忧。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有关把留学生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讲话，都有可能加剧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警惕。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奚小星因被控非法向中国输送敏感军事技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大学教授被控商业间谍，更早时候，另外一名华裔水文专家被控泄密。这几起华裔科技间谍案让在美国的华裔科技学者担忧，也在美国华人论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美国华人网站未名空间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贴，一周新闻看下来，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快成高危行业了，看来研究敏感专业的要小心了，估计签证也会更紧张了。下面是要按长江学者千人名单开始挨个抓了吗？美国东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科技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对于在美国环境下大部分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太大，但尤其对于我们，如果说你是从事这个像在 NASA 或者像在国家实验室啊从事一些核心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介意，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我可能不会在美国干了，我就直接回国了。
这位赞美的科技工作者说，最近的几起华裔间谍案让他担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线。他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区分商业秘密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等。美国首都华盛顿 WMC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托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其实对此是有规定的。托伦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专门处理计算机犯罪及工业间谍案件。他说
So if he goes to a new company and is asked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is cas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he goes to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公司，被要求完成和前一个公司类似领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从一个美国公司进入一个中国公司，你进入中国公司被要求完成美国公司里完成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即便这些知识只是贮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仍然不能随便泄露美国公司所认为的商业机密相关信息，这样中国公司或是其他公司可能面临某种程度的两难处境，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指控盗窃商业机密的话，他们最初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要确定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美国1996年启动经济间谍法，自1996年来，中国企业、公民和美籍华人在美国被控经济间谍行为而受到刑事诉讼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年来甚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杨大力认为，随着中美经济交往的加深，这样的事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的警觉。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关系特别密切，公司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因为商业纠纷啊等等这样的知识产权问题呢，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奇怪了。但是话说回来呢，美国政府方面在最近几年呢，的确是更多的是从经济间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警觉。
WMC 律师事务所的托伦说，华人经济间谍案的增多是否表明美国在针对中国，他很难说，但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招聘科技人才，确实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招聘人才的计划。1998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中国又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2011年，中国启动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2年，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统战工作讲话，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的主力点。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说，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美国人的警惕。文章说，中国政府越是鼓吹加强这种竹子网，也就是华人联盟，其他国家也就会越担心第五纵队的存在，也就是间谍的存在问题。 文章提到，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国人预测，美国总有一天觉得有必要限制华人在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海艺术家戴建勇最近因张贴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画像，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并拿来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一位漫画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与中国同行不同，最令他们担心的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布莱恩·法灵顿是加州漫画网站 Kego Cartoons 的责任编辑，也是一名漫画家。他创作过大量的政治漫画，其中不乏讽刺美国总统、政府和政府政策的作品。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出现在其作品中。法灵顿指出，在西方国家，漫画家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
You know, there's cartoo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Islamic extremism. And cartoon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because the followers of
全世界有很多漫画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漫画家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今年一月，他们就在法国袭击并杀害了《查理周刊》的十几名漫画家。在西方国家，这似乎比来自政府的报复更令漫画家们担心。
法灵顿认为，总体上说，在美国，漫画家们把政治漫画看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倾向于批评而非美化政府。他说，美国总统或政府干预他们创作的情况极其罕见。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洛杉矶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他，政府一度刁难，但未能得逞。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下台。法灵顿说，批评政治漫画家的声音通常是来自总统的支持者们。他说
：“So if you do a cartoon that's critical of Obama, for example, you may get feedback or email or phone calls from liberals.”
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幅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漫画，你有可能收到来自他的自由派支持者们的反馈、电邮或者电话。他们通常是读者，而不是政府。除非政府认为某幅漫画很好，而向我们索要复制品。不过，他们从未向我们要过。
20世纪80年代，一起涉及媒体诽谤的案子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色情杂志皮条客的业主拉里·弗林特，另一个是已故基督教牧师法沃尔。皮条客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用打油诗和漫画的方式讽刺法沃尔年少时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总是在酩酊大醉时宣教。不过打油诗末了注明，打油诗请勿当真。法沃尔以侵犯个人隐私、诽谤以及恶意伤害他人感情罪起诉了皮条客杂志，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判决说，公众人物不得从感情伤害的控告中获得金钱赔偿，否则新闻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密苏里大学新闻兼法学教授桑迪·戴维森解释了法庭的判决。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 political cartoons have been a strong part of our political process.”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政治漫画是我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往往会集中体现某人生活中不幸的外在特征或不幸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是政治人物或影响时政的公共人物，最好脸皮厚一点。已故前总统特鲁门表达的最为贴切，他说，如果你怕热，就别进厨房。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都竭力捍卫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只有极个别言论，例如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毁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尽管如此，政治漫画家们在创作中还是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应，并承担除法律之外的其他后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进入第26年，各项纪念活动纷纷展开。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四宣布，年度颁奖得主古巴的白衣女士组织和中国复权。下面是国府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将在本周末举行六四纪念及年度颁奖晚宴。协会会长刘雅雅星期四邀请刚从古巴飞来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的领导人贝尔塔·索莱尔以及中国复权组织的发起人张晶等人和媒体见面，他们都是今年的奖项得主。中国复权组织是媒体人张晶和同业在2006年创办的。张晶表示，
然后我们对这中国的妇女儿童的弱势群体给一个声援，那么如果一个组织的话是比较有利。
张晶指出，因为中国政府把失踪儿童的数据列为国家机密，民间无法肯定真正的数字。但张晶指出，
媒体里面哈有一个基本上公认的数据，就是说每年有20万的孩子失踪。
中国复权的义工联系家长在失踪人数多的省份，把失踪孩子的照片做成横幅张挂在汽车上，也有孩子因此被寻获，尽管效果并不大。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张晶呼吁中国政府从两方面着手。
像儿童福利法到现在还没有立出来，如果立法严了，然后又有真正的那么多人和精力和钱去做这件事情，相信一定会有成效。
其次，他指出一胎化政策要改变。张晶表示，
全面的开放生育，然后鼓励农村的孩子就在农村，把更多的工厂建立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呢，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要都涌到沿海地方去。
张晶特别提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男子徐乃来的事件。徐乃来经常被公安骚扰进出监狱，他的女儿许延芝被强迫送进福利院，徐乃来希望有人能收养他的女儿。中国复权和所有参加香港雨伞运动的义工群体将各获得天安门精神奖。林云山是张晶的女儿，也是中国复权的义工，她将代表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另外一名义工苏昌兰领奖。会长刘雅雅表示，中国复权的义工苏昌兰是捍卫言论自由奖的得主。她指出，
But because she has written a blog in support of the，
她说苏昌兰在网上撰写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博客，因此被捕下狱，目前还在等待审判，但是她已经失去自由200多天。林玉山表示，
I admire her courage and her fearlessness。
他说他仰慕苏昌兰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尽管苏昌兰知道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会带来危险，他依然坚持下去。古巴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也将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索莱尔表示，2003年75个古巴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决定开始声援。索莱尔说，他说每星期天我们都到不同的教堂参加弥撒礼拜，我们带着海报、政治犯的照片和人权标语在外面游行，要求释放他们。最近7个星期，白衣女士每星期天都被警方殴打和拘留，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索莱尔说，我们并不孤独，在古巴或者中国，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人权奋斗，我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本地社区的支持。索莱尔指出，美国和古巴正在改善关系，他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美国和古巴建立关系，但必须要坚持捍卫人权。他还指出，古巴政府想要在经济上走美国的资本主义路线，但在政治上却要保持共产主义。张晶提醒索莱尔，尽管美国和古巴关系改善，但不要幻想政治民主一定会跟着来。他说，当初大家也以为中国经济繁荣以后就会重视民主人权。张晶表示，
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完全没有改变，不单是这样子，而且更加恶化。就是古巴人一定要注意，不要开心的太早。看看中国的今天，你就知道古巴的民主自由的路很长。
颁奖晚宴星期六在洛杉矶的中国城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智联会星期天下午在香港岛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多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游行5月31日下午3点从湾仔休顿球场沿着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
在历史上高，
在历史里我们很少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么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在同一天，就是6月4日，而且坚持了25年，一起聚集向强权抗议，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香港人的尊严。
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幅，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六四。此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勇、朴志强和高宇等的在囚人士。今年是六四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我谂我而家去中联办，我哋咁
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直接去中联办，无论是继续抗争平反六四，争取中国民主，还是为中国在囚的民运人士，例如高瑜去发声，我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提出我们强烈抗议和诉求的地方。
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的终点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中央驻港机构新华社，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5点以后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会还在中联办的门前树立了民主女神像，并轮流让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前的铁栏上系上黄丝带，之后人群就陆续散去。智联会表示，这次游行跟去年的一样，有3000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高峰时有920人。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6年主办六四纪念会，以悼念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牺牲的人们。流亡海外的资深民运人士魏金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精神在26年后并不会被磨灭。还有海外新生一代表示，纪念六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5年5月30号晚上7点半到9点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公园内，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为六四26周年主办了烛光纪念晚会。魏金生早在1989年学运开始前10年就因为从事民主活动而坐牢了。这位资深的民运人士在这次的纪念会上说，也许对一些人来说，26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封锁，很多中国年轻人并不知道六四事件，但是他说他并不担心六四的精神会消亡，也不担心中国民主化后继无人。
那么中国这个民主化是不是后继无人了？我说不会的。他可以不知道六四，但是呢，他知道自己要受到人家尊重，要有人权，要过好日子，中国要有民主，这个他知道。他知道这个，那么这就是六四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抹灭不了的，也阻挡不了的。
魏金生承认，与以前相比，因为种种原因，来参加纪念会的人数显著下降。 古毅是来参加六四26周年纪念的新生一代，他目前是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前不久起草了一封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判。他在纪念会上解释了自己当初起草这份公开信的原因。
这次呢，我们起草了这封六四公开信，是因为我们在留学海外接触到了非常多的当年在国内很难详细接触到的资讯，知道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26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么惨绝人寰的一幕，而真相到至今仍然被掩盖、被篡改，而当年的幸存者依然被骚扰、被监禁，而当年的牺牲者呢，他们一直被污名化。我们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真相讲出来，特别是让我们的同龄人、让国内的朋友们知道，这样六四的牺牲者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古毅承认自己也曾担心，也曾害怕，但是他最终选择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不会像自己一样担惊受怕。吴建明是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是南京高四联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六四他曾被投入监狱7年，一个月前他刚刚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他说纪念六四还是因为六四之后血痕还在加深。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26年来以后，中共没有改变他们当年的所有的这个他们所执行的一贯的路线，并没有让我们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革命有所推进，而相反，在去年开始，我们见到了类似于像郭玉伞、朴志强、于世文，他们都先后的因为他们追求自由，而现在又重新走入我曾经走过的牢房。那么，对于这些自由人士的打压，显然是跟我们推进法治中国、宪政中国所完全不能够相违背的道路。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自六四之后一直在继续，最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记者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在内的一些异议人士仍然被关押。全美学自联将2015年的自由精神奖颁给了今年四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高瑜。美国之音思阳、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那么他对芝加哥已经进行了访问，那么有关详情呢，请听李怡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31号离开洛杉矶抵达芝加哥，受到芝加哥当地的台湾侨界热烈欢迎。蔡英文是台湾首位到访芝加哥的总统候选人。
那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到中西部，尤其是芝加哥，跟我们在这附近的我们的乡亲，还有我们在这里从台湾来的很多的朋友啊，有个机会来见面。
在欢迎晚宴上，蔡英文首先用客家话向在场许多台湾客家乡亲表达感谢。
恭一声，希望安之岁。
蔡英文以浴火重生的芝加哥为例，谈到民进党过去7年来也经历了浴火重生，而现在民进党已经做好准备要展翅高飞。蔡英文说，如果民进党明年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让政府跟得上社会进步的脚步。蔡英文表示，他投入选战的意义就是要尽这一代人的责任，留下一个更好的台湾交到下一代人手上。
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民主体制有任何的一点倒退。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总统，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民主现状绝对不能被改变。
蔡英文还提出了三大施政方向，包括建立更完整的民主、发展更自主的经济，以及建构更公益的社会。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今天来到第二站芝加哥，他再次强调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建立公益社会的重要性。蔡英文还谈到，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用尽全部的力量扭转台湾到正确的方向，用心经营台湾。
许多前来支持的民众都对蔡英文和民进党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抱有很高的期望。 现场吸引了来自美国中部地区各地超过1000多名的支持者前来共襄盛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和美国的这个目前的一些最新的动态。美国与台湾星期一在台北宣布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并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美台首次在台湾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高级官员说，这个架构在于美台共同合作开创机会，体现了台湾从国际援助接受者转变为提供者的成功故事。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台湾星期一上午在台北宾馆宣布成立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人道救援、公共卫生、环保等共同关切议题上进一步合作，并且将合作计划案制度化。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台美第一次在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显示台美双边伙伴关系紧密、坚实与友好。备忘录签署仪式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签署。美国主管经济与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与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高振群共同见证签署仪式。李福金在签署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他这次访问台湾有两个主轴，也就是创新与创业精神。作为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及商业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他带领美国采取全球行动，推广以创新和创业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很高兴能够见证美台之间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启动。李福金指出，追求全球共荣所需要的不只是降低关税和增加投资，还要把亚太地区打造为人们所希望、世界所需要，必须确保公民的安全，确保人们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使用洁净的水，确保人们不受传染病威胁，确保各界人士都能享有公平的权利和机会。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没有邻国协助下独自达到上述所有承诺。他说，这就是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重点所在。
Two like-minded partners working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the meaning of global citizenship. The framework is a milestone that will bring into full focus Taiwan'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aid recipient to an aid provider. This framework will provide Taiwan a new venue to tell its story in a way that may inspire others to follow it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path.
李福金说，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合作，开创机会，展现国际公民的真实意义。这个架构也是个里程碑，诉说台湾由国际援助接受者转变为国际援助提供者的成功故事。台湾将与世人分享其成功故事，并提供值得效法的发展经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在签署仪式上说，美台在许多领域合作，范围遍及亚太与世界各地。去年美国和台湾合作因应全球多项重要挑战，例如透过国际环境伙伴计划与区域伙伴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迁问题，向中东受战乱难民提供人道救援，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向西非第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防护衣、资金和训练，在亚太地区推广再生能源等等。马启思说，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将以上述成果为基础，运用美台的专业与团队合作，共同为区域和全球做出贡献。
Taiwan is in so many areas leading the way, from promotion to women's empower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driv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fostering a robust civil society as the vanguard of a vibrant democracy. Taiwan has much to share.And we envision this framework as a means to help facilitate and push the sharing process forward.
马启思说，不论是推广赋予女性权利和创业精神以驱动经济发展，还是培养活跃的公民社会成为民主先锋，台湾都领先群伦。台湾有很多值得分享学习之处。
本架构将让台湾广为分享其经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美之间能够成立全球合作暨训练项目，源自于双方长期以来累积了良好的合作经验。他说，
这些合作的计划后来都发现它的效益卓著，而且能够对于区域也好或国际上关切的议题都有它的效益。最主要也是因为这些逐步经验的累积，各项合作跟交流计划的这个良好的经验，所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希望能够成立这样的架构，能够为未来更有一个机制化的作为。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签署的这个备忘录显示台美关系有小进展，只是台湾民众可能因为对双方海外合作项目无感，而觉得这样的外交进展无关痛痒。严振声认为，只要能不断累积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能够深化彼此信任，对未来台美双边合作，包括经贸谈判和政治氛围，都可能产生好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位知名俄罗斯反对派几天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急送医院抢救，他目前依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许多人怀疑他可能被人投毒，但亲属对此否认。最近十多年来，不止一名普京总统的批评者被人毒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反对派人士和记者小卡尔穆扎的身体健康正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媒体说，他的身体的一些器官已经停止工作。小卡尔穆扎本星期二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抢救，目前依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他的父亲老卡尔穆扎说，初步诊断结果是肾中毒和肾衰竭，目前病情没有变坏，原因可能是由于反对派领袖尼缅佐夫遇刺之后，小卡尔穆尔扎感到压力，最近三个月来一直服用大量的镇静和抗抑郁药物，药物的剂量超出了肾脏的承受能力。他否认目前被大量讨论的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投毒暗杀的可能。小卡尔穆尔扎十多年前从英国的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尼姆佐夫的助手，一直从事反对派的活动。他同时还是位于莫斯科批评政府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由现在瑞士流亡的前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资助，他因为批评普京曾经坐牢多年。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几天前推出了一部批评车臣领袖卡德罗夫的纪录片，卡德罗夫高调支持普京，并被怀疑同刺杀涅姆佐夫的行动有牵连。小卡尔穆尔扎最近还同另外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一起在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法案，呼吁西方国家禁止俄罗斯一批主要宣传机构的领导人入境。反对派认为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煽动仇恨，对造成涅姆佐夫遇害负有责任。小卡尔穆尔扎多年前与涅姆佐夫同样游说过美国国会，后来通过了制裁俄罗斯腐败官员的马格尼斯基法案。许多俄罗斯的知识界人士认为，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下毒，目的是报复他的反对派活动，同时警告其他的普京的批评者。一些反对派人士认为，著名记者老卡尔穆尔扎可能是出于无奈，更是为了儿子的安全，被迫否认有人投毒。知名政论人士圣彼得堡市议会议员维什涅夫斯基认为，小卡尔穆尔扎被人下毒与车臣纪录片有关。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小卡尔穆尔扎的友人反对派人士施奈德尔说，他不想公开说出他的看法，因为那将是很严肃的指控。但小卡尔穆尔扎目前在死亡边缘上挣扎， 发生类似的事情让许多人意外。施耐德尔说，33岁的小卡尔莫扎总是精力充沛，性情开朗和乐观，但现在突然整个人都变了样。普京的批评者被毒死的事件最近十多年来时常发生。著名记者同时也是反对派的当时的国家动马议员舍克奇辛2003年突然发病神秘死亡。许多人认为舍克奇辛被毒死，因为他死前的症状同前俄罗斯安全特工利特维年科几年前在伦敦被人用放射性物质毒杀十分相似。著名女记者布利特科夫斯卡娅几年前曾在飞机上被人下毒，她后来在莫斯科的住所被枪杀。居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名俄罗斯商人因为参与律师马格尼斯基在莫斯科监狱中遇害一案调查，几年前神秘死亡。这起事件最近也被怀疑同下毒有关。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苏联秘密警察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积极大力研制各种毒药和投毒手段，尽量使被害人的死如同自然死亡，尸体解剖后更难找到毒药的痕迹。活动人士斯奈德尔说，在俄罗斯从事反政府活动现在要冒生命危险。施耐德尔说，过去反对派所冒的风险是遭到几十万卢布的巨额罚款或是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但现在除了罚款和拘留之外，你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莫斯科的医生已经允许亲属把小卡尔莫扎的血液拿到国外化验，并同意外国医生加入治疗。老卡尔莫扎说，他们已经不再想把小科尔莫扎转移到国外，因为莫斯科的医院有很优秀的医生，设备甚至比国外更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时事新闻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被忽视热带病简称 NTD， 是指那些通常发生在卫生条件恶劣、缺乏干净饮水和医药地区的慢性致残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点名17种 NTD 作为首要的抗击对象，其中部分疾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甚至在制药公司捐赠的便宜药物治疗之后就能根治。由于 NTD 主要发生在贫穷国家，如何将药物送到病患手中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个人和社区都造成严重影响。NTD 会导致幼儿发育迟缓，降低孩童就业率，使成年病患无法工作或者运作，因而陷入贫穷与疾病的困境。今天，全球有超过10亿人受到至少一种 NTD 疾病的困扰。200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展开一个项目来应对主要的7种 NTD 疾病，包括淋巴丝虫病、致盲性沙眼、盘尾丝虫病、血吸虫病，以及3种通过土壤传播的寄生虫钩虫、蛔虫和狗鞭虫。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门德斯说，当时该项目的预算是1500万美元，向4个国家的1600万民众提供3600万次治疗。如今这个项目预算已经达到1亿美元，要向31个国家的1亿1500万人提供2亿4000次治疗。这个项目的成功有3大原因。首先是国际开发署与制药公司的合作，这些公司至今已经捐赠了价值88亿美元的药物。其次是与英国政府国际开发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在2014年向近50个国家的病患提供了3亿4000次治疗。最后是与当地政府的合作。门德斯副署长说，消灭这些在贫困国家危害公共健康的疾病是我们指日可待的， 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与有关国家以及全球伙伴共同努力，帮助那些还需要治疗的八亿人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